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那么参请机缘。我们讲到这个法达啊，那么法达呢，禅师呢，他刚开始见六祖的时候，他还以为说他练了三千步啊，功力已经很高啊，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佛呢啊的教法他并没有了解，所以呢六祖大师呢就开始为他解释，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啊你呢能诵几部经，问题也不在于你啊能够背诵多少咒，问题是在于人的心是不是真正的打开来了。所以我们在念佛这个门也好，在禅宗这个门也好，在华严这个门也好，心如果没有打开来，就根本不可能跟华藏世界去做感应。心没有打开出来，念佛根本不起感应的，如果有的话也只不过是一点小福报而已，它不是一个真正可以感应的。所以我们的心开始打开来，这件事情才是真正你所谓修行的所在，才是真正的诵读经典的意义所在。所以他在解释这个经典的时候，他说本来佛法这件事情不是在你的心外，而是在你的心的本身。而这个心的本身呢，他所谈的是谈开示悟入这四件事情。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呢，一开始开经呢就是佛啊，因为舍利佛啊三请而不说，等到要说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声闻弟子跑掉了。而声闻弟子为什么跑掉呢？因为声闻弟子你可以了解，声闻弟子是修行的初阶，他凡事呢就读文字，以为文字本身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读经以为读经就是我们的目的，念佛的那个佛声本身就是我们的目的。其实那还没有，那是声闻，你还是声还是闻，还是在现在你自己的知觉世界里头，叫声闻圣这一圣。可是声闻慢慢的啊到圆觉，由声闻到圆觉就很不容易了，因为你修圆觉就不会被缘拖着走了，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独立的主人了。但是大圣的般若，大圣的智慧没有发芽，那个是声闻圆觉。可是菩萨的时候呢，却是在大圣的这个部分开始发芽。也就是说你应该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感受到生活的喜乐，无论你现在碰到这件事情是欢喜的啊，一般认为它是欢喜的或者不欢喜的，是如意的或者是不如意的，是你碰到的是冲突呢或者是和谐，你都还能够如意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开始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心念的时候，你有了一种自己当主人，能生透过声闻跟缘觉来过这个生活的时候，这个叫做打开了，又回到了生活的本身了。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说真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啊！你看嘛，几个人围在一起开会，打个比方，这开会的时候有人呢开始讲到你了，对你讲几句让你听起来不舒服的话，你听完了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告诉我，你会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呢。如果另外那个人看到你不高兴，他还在讲几句些瓜他刻薄就出来喂，你会怎么样呢？你不止不高兴，你还会讲几句跟他顶几句难听一点的话给他。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一个奴隶，我们不是一个主人，所以我们这样的话连声闻都办不到，连声闻的能力都没有学到，那么圆觉也没有办到，那大圣真更不用说了。为什么？你是来吵架的，不是来讨论解决问题的嘛，所以连般若智慧都没有发挥出来了。那这是很简单的， 所以从这个声闻啊，这个缘觉啊，到菩萨，这是一个修行上的进程，它是一个历程。所以呢，现在呢，在禅宗这一门啊，六祖他所要传的是达摩东来所传的佛心宗，是指你这个心的问题。所以他现在直接告诉你的是，其实你所学的东西就是要从开示悟入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的。心，你的心是开着的时候，好多东西进来如水常流通，所以没有障碍。你心是开着的时候，听东西听得也就很清楚，你可以了了分明，但是你却是已经透过了缘觉，你已经不再被它绑住了。要注意啊，人生里头缘来了缘去了，云来了云去了，但是要注意，云来了云去了，缘来了缘也去了，那你可要注意一件事情了，要生活的那个人是你，绝对不是别人。那么佛法就在那个要去生活的那个人。我们过去可能碰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一些惊心动魄的一点过去的经验，我可能把它放在我的心里头，我到现在还在害怕它。可是你害怕它本身对你的生活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只是被一个害怕把你绑架而已，你的心不是打开的，你是被那个东西给你掐住的。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它放下来，而放下来的方法是什么？是你必须先参透它，参透那件事情本身，它已经是过去的，不是你现在的。你怎么去想它对那一件事情对你是没有什么用的，那你就可能那个东西就容易，你就比较容易放得下来。在我们做心理学的一个专业上来看，任何一种系缚在过去的疾病，都是由于我们执着在过去的记忆。那么我们唯一最好的方法是让这个人重温过去那个情境，然后告诉他那个情境是过去的事情，不是你现在在生活的这个情境。你现在要生活的这个情境压根儿就不是过去那个情境，你不要把过去的那个东西带到你现在要来生活的这边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弄清楚的。我们所谓的讲当下，其实就是开心的意思。当下就是你心开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把这个东当下的东西看得很清楚，把握得很完整，而不是用过去的东西来污染我们现在的生活，沾染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事儿你每天都要去体有所体验的。那么当六祖把开示悟入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可是在坛经里头他用的叫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其实他所谓的开还是讲开佛，是还是指是佛。所以你心开的时候，佛你才真正能够化见佛。所以华开见佛，你要知道是什么华。妙法莲华经所讲的那个华是什么华？是指你这个生命世界里头这个原原本本这个心灵世界华开见佛才可以的。我上个星期写了一篇文章给普门，写的是我在垦丁海滩上看日落的那一刹那，我们一群人说开会开完了，我们现在赶快到海边去看看夕阳。 哦，南台湾的夕阳是很美的、哦、你看那个橘红色的再涂上几点灰色的，然后呢你把它涂成一像一个画舫，你知道什么画舫吗？就是船啊，画得很漂亮的画舫，云好像浮在海面上的画舫，很美。海啊，是又蓝的一片，海岸是这样弯了几弯，延伸到你看不到的地方。这边看过去就是一个山海湾，弯进来的一个海湾，好像他拥抱着，好像是一个母亲拥抱着一个小孩子的头，他正在要休憩的那个时候的感觉。我觉得他很美。我一会儿就去爬到一个礁石上，我坐在那里把腿一盘，就像现在这样把腿一盘。我没有跟我的那些同仁在那里聊天，我跑去坐在那里做什么呢？我很开心，我就念佛了。很快你体会到一种忘我，我不能告诉你说佛是在我的心外，我也不能告诉你说那些云，它那片云朵就是极乐世界，但我可以告诉你它跟极乐世界是没什么不同的。一阵大浪打过来，好像洗涤心里面的东西，你不觉得那不就是净土叫什么呢？很安详的那一会儿，你不觉得那不是极乐吗？所以我在那里念佛，我这一次的念佛我还是念着，我念的比较慢一点，我念的是念佛心举。我在那里念，哎，我自己念一念也忘掉了，我就越来越不能够感受到说我应该把那个声音控制的小一点了，也许别人会听到我念佛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了，体现他们可能就，但是海浪很大声，它正好是一个配乐，我就在那里练了。我练完了，过一会儿，他们讲说该回家啦，我也就跟着回家了，一群人回家了。可是坐在我前面一点的地方，也有一个人坐在沙滩上，啊、哦，他也是学校大学的学务长，他就坐在那里。我说走啦。我们一起就都上车了。到了晚上，几个人坐在那里说：“郑老师，你今天坐在那里做什么？”我说：“念佛啊。”换我问他：“那你某某人，你今天傍晚的时候，你坐在那里做什么？”他说：“我在那里感恩。”我说你是基督徒，他说对。另外一个人坐在我旁边刚刚讲说，他说我坐在那里与天主同在，他是天主教徒。我才觉得什么叫天堂，什么叫极乐呢？三种不同的宗教同时到了极乐，同时到了净土，而且只是语言的说法不同而已。你说他是天国，你说他叫跟天主同在，你说我在念佛，其实名字是什么并不重要。所以当天晚上我们讨论的是名字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怎么个叙述描摹它差别是很大的，但是那些东西是属于声闻的，语言不同的，可是有个东西是相同的，你不觉得吗？我问另外两位，还有一群我们几个人大学教授围在晚上了，一直谈到了一点钟，天突然间猛然一黑，就打起雷来，然后就下雨了。我跟他们讲， 我说这一次上帝又讲话了，他说言语道断，你们讲的都是多余的，不如回去睡觉吧。所以下了一阵雨。文章怎么写大概是这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写完了就还给他啊。我是记述了那一份，但那一份的感觉是心是开的，是开启的，但当我开启的时候，我如同他，他如同我，那那个他随便你是弥陀也好，上帝也好，我如同他，他如同我，我们之间是他是感应的。所以你要知道开示悟入这件事情，你慢慢就去体会吧。你把我以前给你讲过的一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并不是现在就是100%多通都在极乐世界里头，不，连50%可能都不是。但我会告诉你，也绝对不是用数目字百分比来叙述这件事情。我只能跟你讲说，偶尔我曾经逛过那个地方，我希望你们偶尔也能够曾经去逛过它。那种感受并不是你要到哪里，而是你当下是可及的。这件事情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你心开启了以后，你的心情也会比较好，身体也会觉得比较好，因为一种能量会进来。你心开启的时候，种种的喜乐，因为事了，开示的事出来了，你那个事不是世界的事，他已经示给你了，不是恩赐的事啊，是指示的事啊，他已经显示给你了。显示什么呢？显示巧妙万状的世界，显示出来我们生命历程当中是顺利，是离，是合，是哀，是乐，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美的。你一定会这么讲，好多人跟我讲，哎呀老师，我们在还没有经历那个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体验到你所讲的，我进入那个痛苦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根本就忘掉了你所讲的事情。我说对啊，所以你平常要积一点存粮啊。当你碰到了那一件事情的时候，请记得你再去看吧，那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坏，那件事情对你来讲并不全然全部都是那么不好的，你要注意这事情。那我们常常都是这样一厢情愿的就去挑一边你认为不好的那一边，然后自己认为它不好，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起分别心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开，我们由开的时候而是，由是的时候由悟，由悟的时候而入，叫做开是悟入的道理了。然后这么讲了，法达就讲了，若然但得解义，不劳诵经也。如果这么听你这么讲的话，我只要解义就好了，对不对？我根本用不着诵经了，我解义就好了。可是他怎么说呢？经有何过？佛经有什么何过？它阻碍了你，让你真正能开示悟入吗？你要注意啊，经这件事情呢，只为了真正的问题是你读了以后能不能开启呀？所以迷悟在人，损益有己呀。口诵而心行，叫做转经。你读完了以后，最后能进入乎耳，住乎心，步乎事体，行乎动静，你是一个真正坚强的那个人。这件事情，那叫做转经，心悟转法法啊，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口诵心不行的时候呢，就是被经转，你被经转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迷信而已的，被经转了。好，我在这里我讲一个我们心理学里头的一个个案，我来讲给各位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也是一样讲开示悟入的， 有一位心理学家，这是他的个案。那么他叫 Frankl， 但是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为欧洲的第三学派，也是后来发展成为存在分析的一种治疗法。 Frankl 这个人，他讲了一个个案，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有一个医生来找他。这个医生呢，他平常也是好好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全科家庭医生，平常好好的。那么来找他，他说好，他自从他的夫人过世以后，他没有一天是好日子可以过。你想想看，以前是太太会把他弄一碗东西吃的，现在没有太太了。以前太太会跟他讲说，哎，衣服已经把你弄好在哪里哦，现在没有了。以前有一个人跟我唠唠叨叨的，你今天呢，不要那么晚回来哈，现在没有了。所以现在突然间感觉到好像落空了一样，开始失爱，开始很怀念他原来的快乐的开心的那个个性，突然间失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去开始去看了精神分析的医生，开始看了，除了开药就开始做分析。分析呢，就要让他去回去重温那个，去认清现在这里的痛苦。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他过去很好，没有什么问题，是现在才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位医生的夫人他亡故了，就这件事情。可是啊，这个病越来越重，到最后他就变成偏头痛、胸口痛，他很不舒服。最后人家给他介绍到 Frankl 这里来，到了这里来， Frankl 就要听他叙述他所遭遇的，他的痛苦，他就听，也没听多久就差不多了解了。他问他，我知道了，你跟你的夫人两个人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很好，你们是基督徒。那我现在问你，如果在你的信仰当中，你是一个基督徒，现在要有一个人让你们两个人选，一定要有一个人先去服侍主，那么请问你们两个人是哪一个人先去服侍主，先到天国？必须有一个人，必须现在就要先去。那么你先让你选，你选哪一个？他说啊，我这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我现在知道了，只有一个人留在人世间是多么的痛苦，这里是多么的痛苦，去服侍主。到天国去那里去享乐啊，我知道我一定会选择让我留下来，让他先到天国去。然后他怎么说呢？ Frankl 去跟他说，对呀，所以你现在留下来在人间这件事情，正是你要去努力为你的夫人去赎那一份他还没有完全赎掉的那些罪，我们称为业力。所以你的生命的意义是更有价值啊。他看到这个地方，看到一片天空，既然你的夫人是这么让你疼爱的，你们都那么好的基督徒，他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一片新的天空，他的心开始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视野。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打开了新的视野。那个人坐在那里，那个医生坐在那里，停了很久，然后没有讲话，站起来，然后跟 Frankl 说什么？他说：“先生，我懂了，我知道为什么还要再活下去的 道理，当然也就是我要再活下去的那一份空间了。他站起来离开回去，这病不是这样就好，当然还要再谈过几次，但他释怀了，很快就释怀了。他开始振作起来，要在他的教区里的多做一点努力，要让自己更活得更快乐一点，让在天的他自己的夫人能够知道，他现在正在努力的替他做了一部分，而他在这里很勇敢的活得好。他也开始学会了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我们说这一件事情在发现了一个新的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的心是开了，心开了以后就心出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新的空间。你要注意这问题，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才能够觉察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开始觉察到他还继续活下去的那个勇气，他也开始觉察到生命世界里头还有很多值得欢喜值得鼓舞的东西。这就是因为心开了以后才显示出来生命的意义，显示出来有很多我们生活中值得我们珍惜的那一面，还值得我们能够活得很好的那一面，是这些事情哦。所以读法化经或者是修禅的目的，不是我能够打几次禅期。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常常爬山会碰到有一位我们的同修跟我讲，他老师，我这一年已经打过五次禅期了。我说哦，用功很好很好，可是他每一次都要急急忙忙的告诉我很多他自己的事情，我会感觉到说他似乎好像还没有把自己的那个心灵呢真正把它打开来那么多。我的意思是读经也好打禅期也好要努力没有错，他当然要诵经当然要打禅期，但是你的心要打得开来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六祖就讲说心迷法化转，心悟转法化。如果你悟了以后，法化经变成了一个工具而已，甚至于它变得很小，真正的是你的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的心中。所以诵经久不明，于意作头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无念就是你不要以为把经文念得很熟，你有了开始这样追求的时候就变成有念，有念念成邪，你的很多的想法成邪。你要做助人的工作，助完了以后你有所追求，有念念成邪，变成邪念。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你想说我在人生完了以后我想要立功立德立言，好了，我告诉你，你只是为了立功立德立言哈，你就人生就做了很多麻烦的事出来了，是不是？因为你有念呢，你为了立功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为了立德为了行德的时候不晓得要做多少造作的事情出来啊。问题就出在立啊，如果我不立功也不立德也不立言，一样可以行功行德行言呢、啊。所以我们在六祖的一个他的寄语里头告诉我们，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你注意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你心里面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我希望别人能够看重我这件事情，你只要心里好想的希望别人能看重你，在别人面前能够受到尊崇，我告诉你麻烦事就来了。所以基督教的教法郑老师很清楚，他不希望你在你的一般的人的那里得到他们的尊崇，但你要得到一个上帝的尊崇，把所有的东西通通归诸于只有对上帝的尊崇，你就不必从别人那里再去找尊崇了。这样是不是会使你更好一点呢？ 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叫做方便呢？这件事情是不是叫做方便呢？你要听过《妙法莲华经》讲方便品，讲方便的道理是什么，你就知道，方便就是他用这个东西接引你叫方便，接引就叫方便了。我可以了解，所以我读基督的经的时候，我觉得说啊，基督教的世界里头，其实以佛经来看，通通会被摄受在那里头，它是一个方便。但是基督的世界里头，有人听我这么讲，他好高兴，他说我已经体验到这件事情了。但是基督徒的世界里，有些人他并没有领略到这一件事情，他觉得别的人都不值得尊重，那就错了。他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去取悦，要放下，但你必须要真正得到上帝的，你要得到的尊崇是从那里得到的。可是我们佛的弟子，我们也是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你知道那个暴徒的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不是是在那里得不退法门的哦。可是你是不是要得到极乐世界，好好念佛，想往生极乐净土这件事情，你得到极乐世界的那份恩宠，那份尊崇呢？绝对的，绝对的。你要感觉到说，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在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或四字菩萨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好像真的是这么样子的诚心的感觉到说，我跟他产生了一次心灵上的交汇，你才懂得那念佛的道理在哪里。可是你念佛了往生极乐净土，你变成极乐净土了以后，到那个地方去的是在那里才得不退转的，那也是方便，极乐世界也是一个方便。所以最后只有一圣，只有一圣，但是你没有得这些方便就没有办法，就好像你根本没有那个法，就没有办法渡这个河，没有那个六波罗蜜，就不能够从此岸到彼岸，没有那个工具，你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妙法莲华经佛要讲方便的时候，而很多声闻弟子呢站起来，他离开了，他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不懂得那叫方便。而方便是何其的重要，而那个方便并不是说我今天不修行，我这里也讲方便，那里也方便，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方便的意思是那个过程中间有，中间加了一个工具在那个地方，让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修行可以得力过来。也只有借着这个方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克服很多的困难，解决我们所遭遇到的种种的一些障碍，是从这里来的，是要借那个方便。而每一件事情能够以方便启发的，你看那就是妙法莲华经的极致。而妙法莲华经的极致透过这一个方便直接打动了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开启，这件事情是妙法莲华经唯一一圣的法门，就在这里。那么好，在座可能有这个慈济的弟子，如果有人拷问你一个问题，说哦，人家学佛是要学完全自己的开启，你们只是在那里做慈悲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将来怎么样得证悟，得开启这个心呢？你怎么回答呢？你怎么回答呢？你这样做再怎么做，做得结的缘，缘又不是结回来，你怎么能跨得出去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又被他问得傻愣愣傻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办呢？你又被法绑住了，会不会呢？在这慈济的弟子，我要告诉你，你要告诉他，他只是一个方便，我在这里透过方便，但我知道方便的后头是什么，叫妙法莲华经，它就是终究第一，只有那一圣。闲话不必多说，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 有些人就专拿这种题目在考我们修行的同修，你不要被考倒啊！考完了以后，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好像很纳闷，又很彷徨啊！我到底这样修的是对还是不对？我告诉你，对呀、啊，怎么会不对呢？很对呀、啊！那你又糊涂了。那他这样也对，他这样也对。我说方便门就没有相同的，方便不可能相同的。师父在启发这位弟子用了方便门，而、啊、这个方便门在启发另外一个弟子的方便门，不会一样，入手点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无念念即证，有念念成学，有无惧不计，常一白牛车。白牛车是指三车了、哦、那现在又问呢、啊、他说诸大声闻乃至于菩萨、哦、那么皆尽施供来度量、哦、不能测佛智。说经上这么讲，那就是指妙法莲华经这么讲，说诸大声闻跟菩萨、哦、他们通通在一起来商量、哦、也没有加起来，也没有办法去测度佛的智慧。为什么？因为都还是方便，方便的东西呢就是限定性的，一百个限定性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去测量一个非限定性的开阔的世界，因为佛是非限定的，所以它是非量的，而这一边通常都是限量或比量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比的。这个部分是在唯识里头用的专有名词，所以我称它用限定性，你就容易了解。有一个人跟你讲教小孩子呢啊，很简单，你要多给小孩子一种爱啊，多给小孩子一点自由啊，这小孩子才会长得好。你去试试看好了，你多给他一点爱哦，通通都给他自由，你不训练他，磨练他应该有的生活规范，你不磨练他去处理事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工作的工具，你看他会不会把小孩子教好。所以每一句话都是限定性的，所以对于一个心里面呢绑得紧紧看不开的人，我们跟他讲，我告诉你，人世间什么东西也带不走，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可是你对一个本来内心里头什么东西都没什么意识的那些人，你又跟他讲对人生也什么好带不走，他明天就去跳楼自杀了。所以方便这个道理你要注意，就方便是限定性的，懂吗？可是你要去测那个佛智，佛是对这个也方便，对那个也方便，但每一个方便都不同，所以各个不相知，就是这样子啊。那好了，现在呢他问说，既然不能测佛智，我现在这种凡夫，我的心，我像我这样的凡夫，我心就是开来，我就想说我这样东西叫佛的知见啊，我觉得像这样子，像我这种不是善根的人，我如果这样子想，以为我打开了这就是佛的知见，未免一棒。然后又问一个说，经文里头讲的羊车、鹿车、牛车啊，这三驹、这三车到底是什么样，有什么不同，请师父你开始。师父那就是指的是六祖啦。六祖的开示是怎么开示呢？他说经义哈很分明啊，你自己迷背，你自己迷失了，而以至于背离了经文，背离了经义。他说这三乘人啊不能测佛智，声闻缘觉菩萨没有办法测佛智是什么呢？患在度量，哎，是因为度量不大呀，是度量不大了，度量不大就是因为，所以度量不大呀，开佛之见啊，之见已经讲过了问题呀、啊。这个度量并不是讲一个人度量大就这样而已，不是哦，意是蛮广的。来尽思共推啊，努力的去那里想，先没有开了以后，归纳完了以后，无叫无念啊。我总之跟你讲，无念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啊，有一种有所为的心。啊，去看事情，这样叫无念。那再问下去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那你只背一个定义有什么用呢？问题是在你那个度量，那个度量的本身已经变成无念了。 所以无量的这个度量呢，就是说你不会被一种念头把你绑住了。一个人不会被某一种刻板的念头绑住的时候，这个人他是一个活泼的，到哪里去都可以回应反应的。所以他说，你如度量，如果你大的时候啊，才是真正我们能够产生智慧的原因。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这些经是为凡夫而说的，不为佛说的。但说了这些经以后，你能从经里头你能够有所了解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个人呢也就成为佛了，就有佛的智慧了。如果这一个道理你不肯信的话，从他对习，你看从他对习是指什么？指当时啊舍利佛请佛说，三请不说，后来要说的时候通通都退席了。所以佛从他退席，他说怎么样让他退席也好，免得谤佛。为什么？他不懂啊，哦，所以殊不知呢，坐却白牛车，更以门外觅山车。你本来就坐在白牛车里的，是这么纯白的白牛车里的，你要还要再去找一个门外去觅那个鹿车跟羊车，是什么意思呢？鹿车羊车就是声闻缘觉嘛，白牛车呢是要通往佛的，那就是菩萨圣，只有菩萨圣只有一圣，通往佛圣，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你还没有成为佛之前，那就是三圣共同起来要去来度量佛的智慧，还是没有办法度量他的。所以经文分明是这么讲啊，为一佛圣啊，无有余圣啊，若二若三，乃至于无数方便种种因缘比喻缘起，是法皆为一佛圣。所以无论怎么样比喻，你把比喻佛比喻用那个用上用父来做比喻，妙法莲华经里头是用父来做比喻，有一个老长者，有一个父，对不对？这些啊，这个他的这些子女呢通通跑到一个大的礼堂里头去玩啦、啊、在那个地方互相的啃食啊，对不对？可是你要注意，火已经烧起来了，这个房子已经快要倒下来，他们还不出来。告诉他们说你要出来，他肯不肯出来？还是不肯出来。但是只有这个父才知道说他会垮下来的，你应该懂得出离才对的。然后怎么办？告诉他，我外面已经帮忙你弄了好几种车子了，有牛车，有羊车，有鹿车，那上面结了很多彩带，很漂亮，你可以到很多去玩。那牛车也许是大卡车吧，不应该大卡车，应该是讲说大概是 BMW 或者是 Benz 那这个普通的车子，然后可能还有 T5 也不一定，看你要玩什么车子嘛，我外面都给你准备好了，叫他们出去。可是其实出去了以后，你反正要到很远的地方玩，你哪一种车子哪一种车子都无妨，最后只要你能够你想去玩的地方你能去才是重要啊。所以最后每个人最后都是大圣，都要去开那部大圣的车子。你为什么有大好的车子给你开，你不开你要开那个 T5 呢？不过佛也没有否定 T5，所以你也可以开那个 T5 蹦蹦蹦蹦这样开。但是开一开你又会知道，这个车子啊，开一两天以后你自然想到说最好是开那个 BMW 的可能会比较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更以门外觅山车，其实自己就坐在那个车里头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火仔，三界火仔，你认为三界火仔是什么？这个身体就是三界火仔。我们都想在这里找到很多玩乐，想要囤积很多东西，其实它很快就快要垮了。佛告诉我们，这不是你眼光大的所在，就是这个道理。他的比喻很精彩，是不是？可是他除了用这个比喻之外，还比喻一位什么？比喻一位长者，一位很富有的长者，他跟他的孩子走失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了富的这个观念，对不对？有了富这个观念，所以等到他看到他的时候，他一认就认出来，他就是我的孩子啊。可是他要找他来的时候，他肯不肯来呢？他不肯来。为什么不肯来呢？因为他自己常常